圣诞的季节一起的聚集啊，我们礼拜二有一个的圣诞的崇拜，是这个平安夜啊，就在这里啊，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啊，应该是七点吧啊，七点点 对，谢谢啊。所以，但是在这个平安夜之前呢，我们今天在主日也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来分享啊，跟主耶稣的降生啊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个题目啊。经文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第十四节里面来的啊。约翰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啊有点不一样，其他福音书一开始就开始讲主耶稣了，马太有点不一样。马太是怎样呢？马太一开始他第一句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开始讲家谱。那么马可呢，马上就讲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你说就讲西洗约翰来了，跟着就主耶稣就出来了。路加是为了教导啊当时的一些初信主的门徒啊，那么特别用了提奥菲罗这个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为了希望把主耶稣啊一生的教导，他的所成就的事，所以他就一开始好像写信一样就告诉我们，但很快也是进入啊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他的生平的事工啊。约翰呢最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什么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他没有先讲，他好像一个人写一本书，首先写一个引言或前言啊，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他一开始第一节就说道啊，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道这个主题，然后来到第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好像给我们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他是告诉我们，你知道吗？我写这个福音书，我的目的是要把这个道介绍给你们啊。他这主题就是讲到这个道，然后这个道更奇妙的就讲到他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讲就很深奥了，对不对啊？很深奥了啊！一开始说道成了肉身，这非常深奥的事情啊。其实第一节将第一节更深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有点跟我们中国的老子的这个书啊啊，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是不是？名可名非常名，它非常深奥。这个老子跟这个约翰福音呢，所以在历史里面，特别是近代了，特别是中国人的学者了，那么他就研究这个老子这个道跟这个约翰福音这个道。觉得他非常深奥啊，我们今天不用讲老子的啊，我们只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这个道成了肉身。原来呢，这个我们一般把圣诞节看成是非常什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就有婴孩诞生在一个马槽里，不是生在王宫里，然后有几个博士来找他，从东方来，然后把献上礼物给他，然后呢，希律又来要追杀他 啊，那他就逃到埃及，然后到了过一段时间，他就从埃及回来，就去了拿撒勒。这个故事呢，这非常故事的一个非常曲折的一个故事啊，就跟我们给我们一个想象非常丰富。但来到这一句，约翰呢写的方法不一样啊，他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即是受即神。然后来到十七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诶，他在讲什么啊？这个使徒约翰在圣灵的感动的底下，抓住了主耶稣降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降生到他一生，把它联系起来看，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愿意跟弟兄姐妹来欣赏一下啊，他这个话的意思好不好啊？千万不要说我讲的深哈、啊，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写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的责任就是把这句话的意义啊，把它发挥出来，然后让弟兄姐妹在最后的时候想一想，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不好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主降生的日子，我们愿意啊，来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主，你的圣灵感动啊，不同的圣经的作者写成这个圣经，结合成为一本这么奇妙的书。今天我们来到一同思想你借着使徒约翰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求圣灵来祝福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愿我们一同明白主降生的啊，还有主一生的这个意义。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简单来说，我说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其实我首先要指出来，我们一般人用的奥秘这个字，就是说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每一个语言的用法就不一样的。这个奥秘就是 mystery， 我们说英语 mystery 怎么知道，对不对啊？好像几个女孩子在讲话，突然间有个男生走过来说你们讲什么，那几个女孩子说这个奥秘不能告诉你的。所以奥秘是不能告诉人的，但是奥秘这个字圣经里面的用法不一样，奥秘是要告诉人的。奥秘的意思是什么？奥秘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或者神的计划啊，特别是讲到神的救恩，是人不会知道的，人没有想过的，也没有能力能够想到的，是人不知道的。但是到了时候，这个奥秘就要彰显出来啊。所以奥秘的意思是要让人知道的。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说，道成肉身里面的真理是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么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是什么呢？我用一句话很简单讲出来，是什么呢？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什么？这上帝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他的奥秘。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啊，荣耀这个字哈，英语是 glory 哈，希腊文是 doxa 啊啊，那个荣耀这什么是荣耀呢？我们听见荣耀这字好像觉得很抽象，对不对啊？好，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对不对？我们说神得荣耀了，主得荣耀了，到底是什么意思？荣耀这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简单来说，荣耀就是神自己，荣耀跟神有关的。我们用一个想象，你细想那个太阳你能够看，你用你的肉眼可以看它吗？如果没有云没有什么，天气很好，你不能看它的。为什么？它发出就是一个光，我们可以说它是它那个荣光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他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太阳月亮星星都有它的光彩。就荣耀这个字就是这个光啊。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神是以光的身份来彰显出来啊。那么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就让我们想象神是非常崇高伟大，然后当他彰显的时候，他好像发光一样出现在我们当中啊。 是神的荣耀的彰显。道成肉身的奥秘，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啊，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了啊，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讲这方面，好不好？啊，很奇怪啊，我们都知道福音书里面有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呢，其他的三本，头三本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要讲到主耶稣生平里面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登山变相，登山变相 transfiguration 啊，就是讲到主耶稣去的他传道事工最后的时候了，他带领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到上山以后呢，突然间他的身体就改变了，他甚至说他的荣耀显出来，全身发光，很厉害。那彼得看见非常害怕，就俯伏在地的他要，然后他就说啊，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耶稣荣耀的彰显。耶稣说，就是说耶稣把他本来非常荣耀的身份，在这个登山变相当中彰显出来了。奇怪了，约翰福音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但是约翰福音是唯一的一本福音书没有讲登山变相。如果要讲耶稣的荣耀，应该就在约翰福音写出来就好了，因为这正是在山上把他的荣光荣耀彰显的时候，为什么不写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所以只有约翰没有提到，但是也很奇怪，荣光或者荣耀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出现了18次 18 times。 保罗用了最多，使徒保罗用了77次，保罗是在书信里面，新约的书信里面的，他用了77次。你可见这个荣耀这个字啊，在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所理解认识的真理里面是非常重要。但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约翰确实用的最多，路加福音是仅次于他啊，这个路加医生用了13次啊，他用了，约翰用了18次，但是没有讲登山变相，很奇怪，对不对？还有除了荣耀，荣耀这是一个名词，一个 noun， 约翰呢把这个 noun 那个名词变成个动词的时候，就写得荣耀这字，然后他也用的最多，就用了23次，路加只用了9次。可见什么呢？可见荣耀或者得荣耀，在约翰要跟我们全讲神的真理的里面，这荣耀得荣耀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主题。我甚至说，其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福音主题就是把耶稣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我们这样讲话已经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圣诞节的那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没有反对他啊，没有矛盾他，但他带我们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认识真理的层次。我就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一节啊，这14节讲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讲道成了肉身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节圣经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先讲道成了肉身。你注意，我故意把这个道圈起来，道成了肉身啊，因为我们说道成了肉身显出荣光，到底这个道是什么，对不对？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英语是什么？原文啊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一开始的时候啊。希腊文 in archeologos， in hologos， 就开始讲，一起初，太初就一起初就有道，这是说用来说什么？ 太初这个字，或者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字，就是我们人类没有语言来表达它了。这个就讲到它是最先的，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个太初还没，就是包括圣经吗？还有没有整个宇宙万物存在之前，它已经在了。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是怎么讲的？时间空间是因为有这个宇宙万物开始了，才能够讲时间空间。宇宙万物还没有之前，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对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么约翰所讲的，就是说在还没有时间、没有开空间之前有什么，他就用太初这个字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字来表达这个的，我说时刻啊，根本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开始它就首先存在了。哦，这个道不简单了，啊，太初有道，啊，这是这个道，啊，所以刚才说的是太初有道，啊，第二，这个第二方面，他就说道与神同在，啊，很奇怪，他就首先先讲这个道，然后就说这个道是跟上帝在一起的，神就是上帝，这个永恒的上帝。一开始这个道就跟这个永恒的上帝在一起，啊，你跟我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你跟我不开始，不是一开始就跟上帝同在的，但这个道却是，他一开始就有，然后他就跟着上帝在一起，啊，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他是跟他并排在一起的，就好像站在旁边一样，永远在一起。没有分开的，啊，这是这个道。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呢，用约翰所讲的，讲这个太这个道成肉身了，我们先明白这个道，他一开始就有，他就跟上帝一起。还有第三个是什么？道就是神，他就肯定道就是神，奇妙吗？奇妙，道就是神。讲到道，道就是神的时候，我们就稀奇，奇怪了，这个圣经，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初期教会的信仰，是不是讲到这群的初期教会的门徒啊，从前相信一个神，现在相信两个神了，是不是？我说从前这些门徒啊，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呢，犹太人只是相信一个神的，啊，《生命记》他们以色列人。每个这个他们的安息日都在讲，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圣神是独一的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到今天他们犹太人还是这样讲这句话，啊，然后耶稣出现了，啊，然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耶稣传道了，耶稣教导了，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了，然后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写这个约翰福音，他说道就是神，是不是两个神？不是，没有两个神，他们还是相信一个神，只有一位神。这神的里面有什么？有父也有子，难以想象，但确实是如此。就是让第四世纪就产生一个神学的语言，是三位一体，就是啊，只有一个神啊，但这个神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 persons， 三个不同的位格啊。他们是合一的，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里就是三句话。他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这么一位。那么到底这个道是谁？没有语言再可以表达了，他就是神，他是最高的一个主宰，他是永远的全在，啊，在他旁边有父在一起。你要讲下去他还是创造主，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讲了。然后来到第十四节，他就说轰天动地的说道成了肉身，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的神来到我们当中，啊，所以你要明白第一章十四节吗？我要明白第一节，就是刚才所讲，很简单讲。或者我趁圣经更加讲，啊，为什么用道来形容他呢？ 所以他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为什么用道来形容他呢？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啊？在历史里面有不同的解析，其中一个最被人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使徒约翰就使用了当时的这希腊哲学里面这个道这个概念啊，这个道这个希腊哲学这个 logos 这个字啊。我现在要解释一下，当我们中国人讲道的时候有不同的意义的，起码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道路的道啊，就变成 the way， 对不对？道路啊，道是指哪条路？另外一个道是指话语的道 ，the word， 讲的话。你这个人没有道理，这个道这个字啊，他讲道，全部是讲到这个道，对不对？那约翰福音在这里呢，这个、logos 呢是指什么？是讲这个道理这个道，它不是指道路的道。那么为什么用这个道来形容这个神的儿子呢？啊，那么最早期的一个解释就是呢，因为在希腊哲学里面有用这个道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是用来指的这宇宙里面最高的原则 ，the fundamental or highest principle in the universe。这整个宇宙的运作背后是有一个道的。这是一般的看法，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些中国的神学家就把这个道呢，就跟这个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关联起来了。因为这个老子的道呢，就是这个宇宙最高的原则，不过跟西方思想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不讲。到今天还有一些学姐神学家这样看这个道啊，我个人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说我个人就是经过研究以后，第一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使徒约翰写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呢？从这期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除了第一章这里的就没有再讲，所以我觉得受这个影响的机会是比较小。如果有，就是我们后来把这个道理的这个原则的道加上去的。那如果我们不是这个，用什么来理解呢？就好多地方理解了。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他就是讲道。什么叫讲道？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啥？把真理，把神的道理来告诉我们。他就出来传道嘛，对吗？他就来教导嘛，他就是神的教导传道的最高峰。也就是说，像耶稣基督是上帝把这个启示赐给人的最高峰，他就是那个道。那么所以约翰呢就用这个道来形容他整个这个身份，对不对啊？无论如何你记得这三件事情，这个道是太初有道，一开始有了。第二，道与神同在。第三，道就是神啊。还有一个，这句话里面有有还有一个，他道成了肉身啊。刚才是强调道，现在是强调肉身，强调肉身啊，请注意啊。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成为人了，而且有真实的人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各位弟兄姐妹。初期教会有这样思想啊，这个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啊，可能他的肉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神上帝化身出来显现出来啊，突然间他就走了啊。这样讲呢，有点是什么？有点像希腊的神话，假装作为一个人啊。希腊神话里面在那个 Mount Olympus 上，在天天上啊，这众神所住的居所，这个叫 Mount Olympus。 那么希腊神话里面就讲到有些时候有一些神呢就下降来到人间，他还是神，他没有变成人，他不是真的人的身体，那来到他在人间做些事情，可能遇到事情他不如意，他 不喜欢，他马上就走了。啊，所以这个他们不是真的成为肉身的人，是假装的。但圣经讲到耶稣呢，他道成肉身的肉身呢，是讲到他真的成为人，上帝成为人。还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肉身这字啊，是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说道成了身体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呢，这肉身跟身体是两个不同的字。身体是什么 ？soma 啊啊，如果你读医学的人呢，叫做 somatic psychosomatic 心理生物这个肉体的。啊，这个肉身啊，这个身体的 soma， 这里不是用 soma， 用什么？用 sas 啊 ，sas 啊，这个 sas 这个 sas 这个字很可怕，好多年前香港进过 sas 那个就那个病就很可怕了，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么 sas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通常带着负面的意义的，你知道吗？啊，就是我们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所用什么呢？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肉体就是 SARS 这个字啊，这有点负面不好的啊。那么道成的肉身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人，取名叫耶稣，他有着我们人完全一样的各种的限制啊，完全一样的软弱，甚至说我这样讲就要很小心，很好小心啊！不这样说，不是说呢，这个就是那么耶稣就是有罪的啊，没有这样讲。这里强调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成为肉身，他就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啊，完完全全一样的，受着我们各样的限制的人，他也会被试探的，虽然他胜过了啊。我在爱丁堡大学的教授 T.F. Torrance 啊。这是我大儿子，我给他的名字，他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研究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耶稣没有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他就不能救赎我们，如果他跟我们是 不一样的啊，他就不能救赎我们，他必须要成为我们一样的。那么怎样成为我们一样呢？他说道成了肉身，肉身就是我们一样的软弱，但他一来到以后，他的神性就把我们人的软弱就把它治好了。这是神学的说法，我不多发挥了。简单来说，就是说他真的成为我们要软弱的人啊，软弱的人。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是这个啊，刚才可能讲的让你觉得抽象，我们默想我们的主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一样有献祭软弱的人，但是在他一生的里面他胜过了啊。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这个提摩太书他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非常的奥秘啊。但这个奥秘显明出来了，这神在肉身显现，或者有些翻译是他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出来。我们对这个圣诞节需要有一点惊奇的感觉， We need a sense of wonder。 那么伟大的上帝，一开启全家的神，与神同在与父同在的这位神，他就是神，你说他竟然来到我们当中，而且跟我们一样成了肉身，那么这是应该有的启发，我们有一种的反应，哦，上帝啊，这个真奇妙了，真伟大了，啊，几年来到了，看到吗？第二方面，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第二节了啊，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住这个字原文是这个。skeno 可以变成一个名词啊，可以名词啊，等一下我们讲。那住在我们中间呢，这个名词呢，其实 skene 这个字是一个降墨，降墨这个字。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是名词，就是这个降，它来到在我们当中变成一个降墨。这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误解它是什么，你去旅行旅游，对不对？或者在山里面，在河边，你带个降墨，你要去到了，你要建一个降墨，然后你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然后你就走了。我记得我几十年前了，尤其跟我的姐姐、我跟我的同学在香港的时候，就去到一个海边、一个海滩，就盖一个帐幕，然后准备过一晚，享受一个晚上。整个半夜的时候，把我们杀了要死，是什么？有好多蚊子来，我们赶不及，我们半夜就走。拔起我降墨就走，所以这降墨是住不下去的，暂时的，对不对？我们降墨的意义是这个啊。那这里呢，它在我们当中，它成为一个降墨，住在我们中间，不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一般的消极的这个意思啊。降墨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有它的根源，旧约就是用那个会墨，出埃及记39章32节啊，神吩咐摩西，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救赎他们以后呢，吩咐摩西要盖一个帐幕，帐幕就是会幕，就是39章32节啊，然后摩西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来盖好了。这个帐幕不简单，你回去看，很仔细的，很重要的，好多材料的，也很宝贵的啊。那帐幕就是会幕，会幕是什么？会幕是神设立这个地方，使人跟神能相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帐幕或会幕就意义就不一样了，看到吗？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好像哈，就埃及记24章讲到神的荣耀，刚才是不是讲荣耀荣光吗？对不对？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叫摩西来，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下，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你看见荣耀跟烈火，看到吗？然后光烈火，神来到的时候，在这个山上是这样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起初他们就是看见，原来这个神来到是这个样子，很可畏的，但神的荣耀。后来呢，有点改变了，是什么？不是改变，神不只是在这山上显出他的荣耀，神吩咐这个摩西要盖这个帐幕，就是会幕。盖好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40章34节3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可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个帐幕会幕盖好了，然后神突然间就来到这个会幕这个帐幕的当中，荣光充满了到一个地步，摩西也不能进去，也不敢进去，说实话所以会幕跟荣光就 连在一起了。因为来到我们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要把这个帐幕，他就以这个帐幕来到我们中间，他充满荣光。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个说明什么？旧约的这位神借着会幕来人跟人相会，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神能够神跟人能够相会的地方就完全彰显出来，在耶稣身上就充满了这个荣耀然后神更还要预言，他说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句话你记得是什么？这句话是指以色列人起初犯罪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进这个迦南地，他们派探子去，他们见到迦南地里面，哇，那些人好高大威猛，他们不敢去，你说我们要走了，这些探子我们要把他打死，然后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你们错了。 神说我有一天我的荣耀要充满这个全地。然后来到列王纪上有 两节，就讲到所罗门建造这圣殿的时候，建造完了，神的荣耀又来到这圣殿的当中。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殿，荣光跟殿都在一起了。这是旧约的故事了。神在旧约里面预备了一个神跟人能够相会的地方，然后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显出他真的来到了，知道吗？从会幕到圣殿，我们要注意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是一个那个模型哈，这个希律王重建的这个圣殿，希律王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里是一个很疏影很小，但现在讲到那个圣殿呢，有几层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 court of gentiles， 就是这个外邦人的院。这在最外面的这圣殿，其实圣殿好大的，如果你看这个圣地的地图，用今天的这个比例来看呢，这圣殿大概建了大概四分之一五分之一那么大，跟整个耶路撒冷城今天你看不到的但是当时是这样。那么在外邦人院有好多，这外邦人可以去的，外邦人可以进去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他们看。然后呢少往前进呢，真的进去了，就进了那个女人的妇女的院，这个妇女可以进去的然后呢再过一层叫 Court of Israel， 以色列人的院，就是以色列的男人可以进去的。那再进一层呢，就是 Court of Priests， 这祭司的院，祭司可以再进去的。然后就来到 Holy Place， 圣所，然后最后面呢那个祭庙出来，在祭圣所。所以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祭圣所呢，没有人能够进去，只有什么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进去是什么呢？是为了赎罪日就一年一次为这个整个以色列人赎罪。那这个大祭司进去了，他也不能自己就这样进去，他自己也有罪啊，人是有罪的，各位。这大祭司进到这祭圣所，也需要大家那个牺牲献祭才能够进去的而且他不能只是这样进去，他要烧香，这烧了香了就在这个祭圣所呢烧起来，就这个祭圣所里面就满了香，你看不清楚这个东西的，用来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什么？用来代表这圣能够遮盖这个祭司，不让神看到他，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祭司也是有罪的，罪人不能去到上帝那里的然后他就在这个祭圣所里面呢，他就把从外面宰的这个牛羊的血倒在这锡恩座上那么这个血就洁净人的罪了。所以圣经有这样说，你看这立位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是首先要为自己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了火炭，要拿一绷的这堵的细的香料都带入的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火香的烟遮盖法柜上的锡恩座，免得他死亡，不让上帝看到他这个罪人。一年一次他能够这样进去，也不能随便的进去。这个就是这个圣殿，之前就是那个会幕然后以色列人就过了这样一千多两千年的日子，一直等到耶稣的来到，等到耶稣来到，那神的荣耀就是彰显出来。耶稣就是那一个的会幕，他的身体道成了肉身，就是那个会幕，这人跟神可以相遇的地方，这是很伟大的真理，各位，这是就是那个真理耶稣的身上就是把我们的罪全都洗干净，这在他的身上 没有怕他，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就继续是一个罪人。只有他这样来到，我们才能够跟神能够相遇。第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其实约翰和门徒看见的是什么？刚才我说荣耀是什么？是好像太阳一样很光彩的，很辉煌的。耶稣出现正是这样吗？你不要看到，这个也是约翰故意，很可能就是他故意不写登山变相的原因，他不把这个登山变相写进去。人能够看到这个耶稣，你说看到他的荣耀，起初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只看到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啊，他的父亲约瑟就是一个木匠，然后现在长大了，他不，这个人不是木匠这个儿子吗？他就是来为拿这个锥子哈、啊，拿这个钉跟爸爸学的，拿这个锯子来学功夫。那他就这样长大，啊，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啊，甚至在他的传道过程里面，人也看不出。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讲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遮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羡慕他。啊，我想这个不是说了耶稣的样子很丑哈，不是这个，啊，耶稣是不好看的，啊，圣经没有说哈，啊。圣经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对不对啊？耶稣的这个身量都一起增长，那么这样形容是他是一个非常健康啊，这个人。他无戒心美容是想什么？我想特别讲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打受害的时候啊，非常可能是这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啊，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看来你这个道成了肉身的这个神的儿子，你表面看来他没有什么荣耀。不过约翰很有意思啊，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所行的几个神迹，他第一个神迹是这样讲的，在加拿的婚宴上啊。在犹太人当中有个婚礼，耶稣的妈妈被请去了，耶稣也去了，他的门徒也去了，你都听懂这个故事，对不对？过了不久，酒就没有了，婚宴上没有酒，很不像样，主耶稣的妈妈把这个事情告诉主耶稣 ，I cut it short。耶稣就把门口本来用来洗手洗脚的几个石缸的水把它变成为酒，水变酒。那么约翰就记载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是什么荣耀？是上帝的荣耀，是他本来的身份，本来的荣耀把他彰显出来了。透过在这个加拿的婚宴，他所行的这个神迹把这个荣耀显露出来了，看到吗？那么其他神迹也有这个意义啊。那下几啊，剩下来下眼的耶稣把手摸吩咐他要去什么地方洗一洗，然后他又看见了耶稣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啊，就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啊。这个我们还可以懂，对不对？但可能我最难懂的是什么呢？我们以为耶稣只是透过神迹才把他的荣耀显出来吗？耶稣整个的一生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所讲的， 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一生都把这个荣耀，神身份的荣耀彰显出来。有些时候是借着神迹所显现出来，有些时候是借着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或者所讲的那些话显现出来。举个例子，在撒玛利亚的这个井旁，他跟那个妇人讲道。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不是他的丈夫。耶稣故意走这条路，遇到这个女人，提醒他，他就是弥赛亚，让他知道他正是救世主。这个话是这个女人后来讲的。这个女人可能在她生命里面不能满足吧，是不是？不能，为什么有五个丈夫，现在那个不是她？或者先后一个死，一个死去，是不是这样？这个很复杂的背景，不懂真理的，人生也没有方向，也不是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只有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撒玛利亚人的信仰。现在耶稣遇见他，改变这个人，是什么？这个荣耀彰显出来。另外一件事情，有一次犹太人把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带来，父子这个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请问你，我们要怎样对待他？按摩西的律法，他需要用被石头打死，要不要这样做？耶稣本来在地上画字，故意。站起来，他们在追问他的时候，他站起来，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不好意思，一个个从老到幼的，一个个走了，可能老的犯罪更多，那个小的没有那么多，这是具体所犯的，一个个走了。你看耶稣对这个人说：“这个人在哪里啊？”他说：“没有，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个是什么？这是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了。耶稣荣耀彰显出来。另外一件事情，在耶稣跟门徒在过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耶稣拿起这个毛巾来倒一盆水，那摆到门徒的面前，然后一个个替他洗脚。比如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比如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分了，如果你不能接受。那耶稣就以仆人的身份一个一个的为他洗脚。这个是什么？用约翰福音1:14，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耶稣的荣光不需要借着神迹才彰显出来的。耶稣的荣光不是以一个王帝穿了很王帝的衣服，然后背后有好多军队好多守护的人能够彰显出来，不是。耶稣的荣光是可以借着最谦卑的、最简单的、最无人能够注意的事情上能够彰显出来的。有非常好的一个圣经的学者叫 Leon Morris， 他有一本书非常好的 Reflections on the Gospel of John， 他反省这个约翰福音。他说什么？他说 Where people needed help， 有人需要的时候 He helped them， 他就帮助他们。 Where they were sick， 有人病的时候 He healed them， 他就医治他们。 Where they were ignorant folk， 有些无知的人 He taught them， 他就教导他们。Where there were hungry people， 有人饥饿的人 ，He fed them， 他就喂饱他们。All the time he was seeking the needy， 整个时候他就是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He did not haunt the palace of kings and governor， 他不是要故意要跑到这个皇帝跟这个总督的那个房子里面，希望住在里面，不是。He was not found in high places。他不是在高地位的人的家里面地位上能够找到他，不是，他在最卑微的地方里找到他。这个就是他的荣耀。这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啊，而且啊，你长大有好做的人啊，读好书，拿好的学位，有好的工作，你成为博士或者成为医生，那个律师，赚了好多钱，我们认为这个是荣耀，是不是？好，我们不用反对的，我们不用 cynical 的，对不对？但耶稣价值观更高过这个，他的荣耀是在最卑微的时候能够彰显出来，他的荣光是借着赦免的时候彰显出来。彼得问他，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可以，我赦免他到几次了？到七次可以吗？我的弟兄得罪我，就是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就是不是只是四十九，有无限的赦免。在赦免当中，耶稣是彰显出来。还有一个最高的地方，在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是什么呢？十字架。我们看见十字架彰显的那个荣耀。你看第一世纪的 first century 就是耶稣那个时代，人怎么看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好东西啊！啊，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些最差的、最坏的这些罪犯，甚至奴隶才被钉的，很辛苦的，能钉就钉在这个手上，然后整个身体就往前冲。整个的压力都在这个手上，然后这个肺不容呼吸的，啊，之前被打的，啊，这最受辱的、最痛苦的、最没有地位价值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他说：“我们却是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为什么？因为他们听到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他绊脚石，我就在这个磐石上，这个十字架上跌倒了，有什么好啊？我根本我不能站起来了，这个东西不好的，你要我信着钉十字架的耶稣？外邦人，那个没有知识的人，犯罪的人，奴隶才被钉十字架了，非常愚笨的事情。保罗说，我们非常以这个为荣耀，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讲的。因为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得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的得荣耀跟这个麦子落在地上死了联系起来，得荣耀跟死亡联系起来。他要讲的是什么？讲了他自己，准备钉十字架了。这个就是我得荣耀的时候。荣耀最高的彰显，在最痛苦的时候，十字架的时候。我结束了，五分钟，要结束了。我们讲完一番的道理，我们又回来思想我们自己是什么。今天你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这个看到上帝的荣耀不只是2000年前约翰跟门徒看见的。我说这个回应 one question I do not see God， 这个回应你记得Jacqueline 我的小女孩问跟她妈妈讲的是吧，很聪明的，几岁，她说 one question I do not see God， 我没有看见上帝，非常深深奥的问题，你记得吗？我用这个不是用来取笑她的，我说她是非常聪明的，她讲了很深的问题，我没有看到上帝啊，他很诚实，又问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上帝2000年前来过了，道成了肉身，那今天还可以看到，怎么看？你不是用肉体的眼睛看，啊，你去看福音书，你用安静的心，你用谦卑的心，啊，你用信心，你看耶稣的故事，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有个 Pakistan 的那个 minister 的一个首相的一个女那个太太，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应该在主任教会，她没有圣经，没有基督徒的环境，后来她得到了。我简单讲，她说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耶稣在那里所做到一切的事情，
从文字里面看到，从信心里面看到，
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些我们或者成熟了，发现你听主的话，你就看到上帝，不是眼睛看到，你里面的眼睛看到，你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借着耶稣彰显出来的荣耀，对不对？第二，你可以经历上帝的荣耀，不只眼睛看，你会体会。怎样体会？请问，再有神迹发生吗？可以，很可能，可能有神迹发生，可能有神迹发生，就我这两天我受到我的学生，他一家几口回到中国大陆侍奉，他好像有四个女儿，四个还是五个我忘记了，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这几天说四五个，有点像全福音的费力，四个女儿就是讲预言，很小，他大女儿就成绩非常好，学校给他奖学金，再读下去的到了系列学校，他爸爸说我要回到中国全道，再把一家带回去了。那这两天他就写了一个报告来啊，这个他的差会在讲写出来了。他讲到什么事情呢？他说他最近他经历几个的神迹是什么？有一位30多岁的姐妹在中国环境里面前后被骗了1亿人民币，好多钱啊，走投无路就来到教会，我为他祷告，神行了奇妙的神迹然后就回到他这家里，现在家里的这个很大的房子，那就把偶像都拿走了。然后他星期天就来到教会，原来他是坐轮椅的，右脚一直不能弯的，那那天在讲台做见证，这脚已经弯过来可以走了，这是神迹。他被人骗了1亿元，也是残废了很久然后他的脚就好了，他会信耶稣。不是说他是灵恩派，他不是我这个学生不是灵恩派灵恩派就常常强调要治病改鬼，这个不是，他不是要另外姐妹有另外的病，我不讲了。这神迹可以再去发生，但是我从这些神迹背后更看到一个是什么？上帝用这个人，上帝用我这个学生他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留在美国侍奉牧会，很简单回到中国大陆，生活费都成问题。我看到这个见证，我心里面很内疚，你知道吗？因为我支持他有一年的时间，每个月200块，今年开始我不能再支持他了，因为我要支持另外的学生，也是200块，我再支持下去，我就要 in red 了，但是有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师父，上帝在服侍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你看有些时候上帝可以用神迹把人改变过来我们最简单的最卑微的服侍里面，你看到的上帝儿子的荣耀再次彰显出来。为什么上帝儿子的荣耀？因为这个本来不是我们的，这个本来不是我这些学生的，本来不是什么传道人的，本来不是什么弟兄姐妹的，这当你因为回应上帝的大爱，你去服侍的时候，做最简单或者最卑微的工作最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荣耀。 Mother Teresa 她怎么讲？她在印度的里面，她在街道上捡了好多的老的贫穷的病的，回到她的这个 mission 里面照顾她们。他怎么讲？他说当我服侍这些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我看到一个小基督，我服侍这个人，我就是服侍基督，那生命就改变过来。我在香港有个地方以前我去过 带把我的团教会的团友带去，这个地方叫 Home of Loving Faithfulness， 信实可爱之家，他们这样翻译。去到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去到哦，他们带我们跑一个房间，原来里面的人呢，都是这个有残障的人，有些人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的，现在已经几十岁了，他一直这么蹲在那里，躺在那里，好多这样的人。这些人都是被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遗弃的，父母都不要他的。然后他那么这个地方呢，他们设计的这个洗手间都特别为他们这个特别需要来做的啊。那么这是一些宣教士，甚至不只是这个全时间宣教士，有些从美国来的、从英国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宣教士，可能来一年两年，就照顾这些人，为他们吃饭，跟帮他们洗脚。我们看到什么？我看到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干嘛？因为他们所做的，这是耶稣所做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恩典，这是真理了，对不对？这些就是恩典跟真理，我们都看到了。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求主帮我们在一生里面更多的明白你怎样的是一位那么完完全全的神，成为那么软弱卑微的人，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教导我们认识你一生所做的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主啊，不但是我们看到，让我们能够经历。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用你的话来鼓励帮助我们众人，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感谢主，我们来唱上一颂，我们起立，我们等一下哈，起立。
为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
真的感谢你啊！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道的时候，帮助我们用信心啊，把你的道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准备离开分散的时候，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等到我们主再来的日子。阿门。弟兄姐妹，请坐。